整个。
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特别的重点要放在弥赛亚国，我觉得这方面哈，弟兄姊妹恐怕是缺少尝试的。我如果问多年蒙恩的弟兄姊妹，可能在这方面都是很忽略、很忽略。那我想我们呢，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要来看这个千年国，就是千禧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应该就是弥赛亚国的时候，那这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我们的主呢就做王了，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弥赛亚国呢，原来就是旧约，圣经里一直所预言的。大家不要忘记，到现在以色列人还在等弥赛亚回来。弥赛亚一回来，他就要建立国度在这地上。那么，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那个时候呢，那么可以说，全世界最居首位的那个国就应该是就是以色列国。那么以色列人一直等候这一天，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呢，他们为什么喜欢生男的呢？不是重男轻女，他们重点就是谁都愿意做弥赛亚的母亲，因为生男的就表示有机会，将来有机会是弥赛亚。那个因为有机会是弥赛亚，那么他们都希望说弥赛亚早一天来，能够拯救他们脱离这个列强的手。所以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戴阳将军呢，把这个就那个独眼龙将军，他把这个耶路撒冷城拿下来以后，他就把那个面对着橄榄山那个门叫金门，就把它封死了。他说这个门呢，永远不要开，一直等到弥赛亚回来。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诗篇24篇说，众城门呐、要抬起你的头来，意思就是这个门通通要打开的。因为什么？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那个荣耀的王是指什么？就指着弥赛亚说的。所以弥赛亚呢，就是犹太人他也相信弥赛亚一定脚要踩在橄榄山，然后从金门里上，因为那个大家不要忘记哈，就是说那个是正对着圣殿的门。如果我这里是橄榄山的话，我往下看过去就是圣殿。那么要进圣殿，我从橄榄山下去，先经过科西玛尼园，然后呢经过山谷，再爬上去，然后就是金门，就是 Golden Gate。啊，金门呢可以说正对着那个门。那么戴阳说，他说这个门永远不开放，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弥赛亚回来。那么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美国国会这个投票，知道说就是承认说这个耶路撒冷呢是以色列的首都，那这个都是很大的一些事情。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相信说，凡是旧约圣经里面所应许的那个弥赛亚国，有一天真的要在这个地上实现。那么我们说过，根据千禧年派的弟兄姊妹，他们认为说，这个就在主回来以后，千年国就开始了。那么这个千禧年呢，就是弥赛亚国在地上的那个时间，大概是1000年。那么这个读圣，那么我们说千禧年派呢是特别这样强调。那么千禧年的后派跟无派，他们不这样认为，我想我们不再重复了。因为他们认为说，神对于以色列人所有的应许，旧约的应许都已经成就在教会的身上，所以已经成功了，所以将来呢不一定需要有这么1000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么有的人认为是直接就到勇士里面去了。那么我想这个是我们说过有这个三个不同的说法。那么我们呢，这个聚会目的不是要，我们目的就是要根据这三派他们所找出来的圣经，我们要把这个圣经都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希望说能看得准确一点，能看得客观一点啊。然后呢我们才会发现，原来呢每一派都代表一部分的真理。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真理都放在一起呢，我们就会能够得到一个很美丽的图画，也很准确的图画啊。你会发现说，这些无派跟后派的人没有，有的地方没有错，的的确确你发现有的是应验在我们的身上，而且主说神的国已经就在你们的心里。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认为说今天就是神的国在的地方。那我们也相信，当你福音送出去的时候，像威尔斯大复兴那个大的复兴，结果你发现在威尔斯那一带那个地方，那个戏院关门，自动关门了。 那么跳舞厅自动关门的，那个酒吧自动关门的，啊，的的确确，当复兴来到的时候，你发现的确福音的冲击力能给人很大的冲击。但是呢，我们希望能从主的话里面，我们能看得更清楚一点。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放慢脚步，我们用几次的时间，我们希望能把这个问题把它看得清。因为等一等，你会发现呢，这个和我们有关系的，和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很有关系。你看，有的基督徒在那里放松，因为他觉得反正我们的主已经救了我，我反正那个天堂啊，那个好像天堂，好像有人拿那个绿卡，天堂的绿卡已经拿到了，所以他就开始放松了。他认为说，反正我的主要，我所有的罪都在主的宝血底下，那么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放松了也没有关系。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你看他们在那里放松了。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和这个乖概念有关系，和这个非常有关系。如果你知道是将来有一千年，而这一千年呢，不只和犹太人发生关系，也和我们发生关系，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千禧年后派跟无派呢，是特别重在和我们的关系，而千禧年前派是特别重在和以色列的关系。那么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两面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虽然我们讲到弥赛亚国的时候，但这个是为着我们要讲的，要讲那个中心，要铺一条路，这样我们对于这个千禧年的那个图画就能够比较完整一点啊。我再说，千禧年前派，那么有一部分实在是对的，但是呢，不是全部的那幅图画，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有一点哈，我想这是许多千禧年后派跟无派可能忽略了一点，因为这一点如果没有解决的话，我们对整本圣经的启示啊，我们就产生了动摇。那我觉得千禧年前派有一点非常能帮助我们，我相信这个是出于主的，没有错，就的确这样。那就是这一班的弟兄姊妹提醒我们呢，神的拣选从来是没有后悔的。神是立约的神，所以他有一个名字叫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立约的名字。那这个名字是永远告诉我们他和以色列人发生的关系。那你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一章讲的 Elohim， 讲到那个神，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那里所讲到的神呢，是指他是创造宇宙者，创造宇宙的那一位。可是每次圣经讲到耶和华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就叫我们想起神是立约的神，而且神特别和他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立的约。那么今天我们这些人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是真以色列人不错，是属灵的以色列人不错，但是我们不是地上的那个以色列人。可是呢，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对我们还是有关系的，那个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神对以色列人他们立了约了，现在我们看，如果神是守约的神，那么我们要看神怎样对待他们，那神怎样对待他们的对待，就知道神怎样对待我们。因为你知道这个旧约里面以色列的历史，实在说来就说出我们今天的历史。你如果仔细的读旧约，你看见以色列人怎样的复兴，怎样的荒凉，然后怎样怎样，你就知道今天教会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那个后派或者无派的弟兄姊妹，他们所注意的是教会，但是事实上呢，神的子民本来就是有属地的子民，有属天的子民。那么对于这帮属地的子民，神把属地的祝福给他们，将来到了千年国的时候，神也把一个属地的国给他们。那个国呢是个政治性的，那个国呢是物质性的。那么弟兄姊妹，那这个国里面有公义，这个国里面有繁荣，这个国里面有和平。那么弟兄姊妹说，这个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有极大的关系。就这件事能不能成功，乃是看说到底神怎么来对我们说话，对以色列人说话，神到底怎么样来履行他的约。虽然以色列人毁约，那么神是不是也毁约，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么这样对我们很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神也和我们立了约，弟兄姊妹，这个神今天和我们所立的约是用主耶稣的血立的，那就是新约，对不对？每次我们擘饼的时候，记得神和我们立了个约。那么现在呢，你知道说从此以后，我们你看见是神就照着他的约就执行，把一切的恩典就坐在我们的身上。但是问题难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有的时候我们会跌倒，有的时候我们会失败。那么我们要问说，那么神现在怎么来这个约怎么办呢？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那么恐怕大家有一个观念啊，这个观念呢是很少很少有的，就是我们对这个约啊这个观念很少。其实呢，你知道神是自由拥有的神，神是个自由的神。那么为什么神要把约和他的百姓立约呢？那就是说立约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神是创造者，我们呢是被造者，神是强者，我们是弱者，所有创造都是强者，被造都是弱者，这个是没有问题。那么你想看这个强者和弱者在那来往的时候，那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如果强者和弱者来往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那么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理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比方说这个我这个娃娃是我造的，我高兴的造了，我不高兴把它扔垃圾桶里去，或者我把它我重新再换一个，你明白吗？因为我是强者，他是弱者。那么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我和我的娃娃立定一个约，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第一告诉我说，我把我自己降卑了，我降卑到一个地步，我和他立约，现在呢我要开始受我约的那个约束，我就失去了自由了。但是我甘心失去自由，因为我愿意和我的洋娃娃能有好的交通。如果这个洋娃娃能够是能讲话能什么的话，那弟兄姊妹明白吗？这个就叫做立约。所以立约呢是这样，立约就是说一个强的一面和这个弱的一面，当他们要来往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个弱的一面是永远处在劣势。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这个强的人高兴怎样就怎样，不高兴他就不怎样，那就是说他的前途和他的命运完全在什么，在这个强的人他的意愿，他高兴这样就这样，他不高兴这样就不高兴这样。那么这个和人权发生很大的关系。弟兄姊妹你看，在罗马的帝国的时候，如果一个主人对奴隶，你看一个就是强者，一个就是弱者，这个弱者是完全看主人的脸色，主人高兴了他现在有好日子过，主人不高兴可以怎么打他怎么踢他都可以，因为他是个东西。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见说这个弱者就没有安全感。那么特别当男权这个男权高涨的时候，我们知道也是如此，所有的这个所有的女性呢就变成了好像附属品一样啊，这个我们知道不是生命。那么这个呢我们晓得一定会有这种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事实是如此，神是创造者，所有的受造之物是被造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神要记得，不管今天我们讲人权也好，不管我们今天怎么样讲公益各方面也好，你看见有一件事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就是我们的神啊，他创造了我们，他拣选了一般的子民，那么在历史上我们知道是指的以色列人。那么现在神怎么样和他们来往呢？神要和他们立约，立约以后你看见神就受了那个约的约束。那么现在你知道，只要神是和以色列立了约，那不管将来怎么样，神一定要履行这个约的。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就有安全感，那么他就可以与我们的神有来往，神做他们的神，他们就做神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每次讲到约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说，强的一面放弃了他完全自由的权利，他为着爱的缘故，为着交通的缘故，弟兄姊妹你看，他把他自己降卑再降卑，好像和这个被造的平起平坐，这个是约。那么弟兄姊妹，神就用以色列人来做例子， 因为如果不是根据这个来做例子的话，那么你知道，我们就要看神怎么样对待他们，我们就知道神怎么样对待我们这些属天的子民。所以这点非常要紧。虽然这件事是属地的，虽然这件事是好像是物质的，弥赛亚国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和我们所认识的神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这些属天的子民，神怎样对待我们呢？你看见说，今天神借着他的儿子和我们立了个新约。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不管你我的光景如何，不是凭着你我的感觉，也不是现在是不是神生气了，是不是神不高兴了，不能根据这个，乃是根据他所立的新约。你知道从前呢，有一个这个主日学，儿童主日学，这个老师啊就问这个儿童们，说是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神是不是万能的？那么他们下面所有的小朋友就说，不错，神是万能的。然后有一个很有思想的一个小朋友，他就举手，他说神有一件事情不能。那么这句话一讲了以后，这个老师很紧张啊，因为这个关于真理的，你们试试看，你们今天敢谁说神不是万能？如果不是万能的，那么他这个真理上就有问题了。所以呢，就问说，那么就问这个小朋友，你为什么神不是神？哪一件事不能？你告诉我。这小朋友说，他说现在我们的神不能在主耶稣的宝血底下再定我们的罪，这件事他不能，一点都不错，弟兄姊妹，你看这是新约。你看见了，今天如果是神的爱救了我们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今天神可以不爱我们，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这些人神非爱不可，我们是把自己看得太高太大了。你看见，如果是神爱救了我们的话，那爱也是救了我们，这点没有错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所以今天有把握，还不光是因为神的爱救了我们，如果这样神可以不爱我们，但是很重要的，神他的义救了我们，他不能不义，弟兄姊妹。那么他怎么能不能不义呢？就是因着他的儿子流了宝血。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神有一件事不能，因为他的儿子已经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所以现在他就越过了，他不能再钉我们的罪。亲爱的弟兄姊妹，他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弟兄姊妹，他一定要执行他的约的，否则的话，我们这些人一会儿在一会儿属灵光景好一点在天堂，属灵光景不好在地狱，所以一天天堂地狱跑了好几趟。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这样我们有安息的日子吗？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发了肉体了，那么我们说这样怎么办呢？神是不是发怒的神？那么弟兄姊妹，有的一般弟兄姊妹就相信说，那么这样可能我就不得救了。所以常常你知道美国人呢，他们讲的前妻都讲 ex-wife 就是前妻的意思啊，或者讲到 ex-boss 就讲从前的老板。那么有一般基督徒就是 ex 基督徒，那 ex 基督徒就是说从前是基督徒，现在他堕落犯罪了，所以他已经是荒凉。那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要紧。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神是立约的神，我们就没有办法过日子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神是创造的神，神能力比我们大，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有许多的祝福是根据他的约来祝福我们的。神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把他自己受了这个约的约束，许多时候呢，他非祝福我们。所以有一个福啊，叫做命定的福，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诗篇133篇那里讲的命定福，福气有好几种，有一个祝福是命定的福。这个所谓命定的福呢，就是因为这个祝福呢是在那个约里面那个祝福。那么如果神和我们立的那个约的话，那么现在神非祝福我们不可。那么你不需要祷告了，弟兄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意思就是说你不是你祷告和不祷告，这祝福就给你，这个祝福本来就是给我们，因为神是立约的神，神也是守约的神。但是弟兄姊妹，在我们明白神是守约以前，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我们是谁呀、啊？ 我们凭什么？我们有什么条件能和我们和神立约？没有条件。主爱我们，神爱我们，爱我们无故的爱我们，他也无故的借着他儿子的血和我们立了的约。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约签字是用他的儿子血来签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神一看见那个血就越过去了。所以我们不只得救，而且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我们这个稳妥是怎么稳妥的？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行为好，也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情绪好，不是，乃是因为神是个守约的神，神和我们立了约。那么这个约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新约。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神是用以色列人来做例子，给我们看见神是怎样来对待他的子民，神怎样对待他地上的百姓，你就知道说神怎样对待我们这些属天的子民，你发现是完完全全一样的。所以现在要小心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千禧年后派或者是无派，一种你太强调了，就是所有以色列的应许都应验在我们身上了，那换句话说就是告诉人说，那神所有应许以色列的后来都不算了，所以这个事就不会出现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不错，你是打了个胜仗，你是赢了千禧年无前派的人，但是有一点，你弟兄姊妹，你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很没有安息的地位。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你看见，如果神对以色列人可以这样做，神对我们同样可以这样做。那这样，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再来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看见你就失去安息。但是你如果读希伯来书，我们要竭力的进入安息。那个安息，如果你领会的准确的话，那就是几座千禧年的安息来用，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弟兄姊妹，千禧年呢这件事太重要了，和我们今天的可以说是切身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好，那么为做这个弥赛亚国，我想我们特别要记得的就是这个将来弥赛亚国要出现，或者千禧年里面我们的主要在地上作王。那么你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弥赛亚国，那么这个国度呢是一个繁荣的国度，是个和平的国度，那么这些都很好弟兄姊妹。但是呢，我们现在要知道到底呀，为什么有一天这个国要出现。原来呀，和神两个约发生关系。那么这两个约呢，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是我们普通都忽略掉，你去读旧约的圣经，你看见一直是这两个约啊提醒我们注意的，一直是提醒我们注意的。那么这两个约是哪两个约呢？一个呢叫做亚伯拉罕的约，一个呢叫做大卫的约。那神曾经对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而这个约呢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那是永远的约，就是说不管你时间怎么样改变，不管以色列人怎样不忠，神一定要履行那个约的，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还有一个约呢，圣经我们知道也叫做永远的约，那个约是什么约呢？那个约就是大卫的约，就是神和大卫所立的那个约。那么这个约呢，圣经也说它是永远的，这一点非常的要紧。那么这两个约呢，可以说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两个没有条件而且是永远性的约，这点非常要紧。那么其实这两个约并不包含所有旧约圣经的约，旧约圣经还有两个约，这两个约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圣经就很清楚，我想我没有时间去看它，我点一点就可以。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旧约，那就是西乃山的约，这一点非常要紧。还有一个约呢，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还没有进迦南以前，在摩亚地呢神和他们立了个约，那个约呢就是记载在生命记28章到30章那里所讲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啊，所谓的旧约就是指着西乃山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么神就把世界给他们，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旧约，我们所领会的旧约，这个我想很清楚。但是呢，除了这个约之外，还有一个约，就是在以色列要进迦南以前，在摩亚地的时候，神和他们立了约。 那这两个约都不是永远的约，而且都是有条件的约。那么什么叫有条件的约呢？就是当这个约立好了以后啊，两方面都要遵守的。如果有一方面不遵守的话，那另一方面可以毁掉这个约，那就不算了。所以这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它没有永远性，意思就是说这个约是有束缚的能力。那么这个约束的能力呢，不是永远的，约束能力到一个时候就没有了。所以你知道今天呢，更美的约就指着今天新约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所谓的这个，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啊，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保罗怎么说？他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你看这个应许的诸约是对谁给？是对谁说的呢？是对以色列人说的。那么这个约不是一个约，我们普通读旧约圣经以为是只有旧约，其实不，其实最少神立的四个约。一个我再说是西乃山的约，一个是摩亚地的约，还有一个呢是亚伯拉罕的约，还有呢就是大卫的约。那为什么我们知道将来千禧年一定有一个属地的、属物质的、政治性的这么一个国度出现，叫做弥赛亚出现呢？那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这个乃是根据什么？根据亚伯拉罕的约和根据大卫的约。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鼓舞，弟兄姊妹。你看老早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神和这个大卫立约，那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从这个约，我们想着将来有一天弥赛亚国一定要出现。所以假设你不相信有一天弥赛亚国会出现，或者你不相信有千禧年，特别是属地的部分，特别是属物质这一部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无形之中是在那里说我们的神毁了他和亚伯拉罕的约，或者说他毁了他和大卫的约，那这个就很难了。因为圣经明明说那是永远的约。那么现在我们好不好看一看那个约的内容，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可以说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大家要记住哈，我盼望我下一次可能要考大家，这个可以说是很基本的东西哈，这个可以说也是基础常识哈，我们不会是很难为情的，不懂是很难为情的。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好，我们看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个严格说来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然后在别的地方就会把这个约讲得更清楚了啊。我想现在我们先来看这个第十二章第一节，亚伯拉罕对神对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你看神应许亚伯拉罕一个国，而且这个国呢是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然后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弟兄姊妹，就是根据这个约，你看见说有一天弥赛亚国要出现，而且万国呢都要因着这个国而蒙祝福，世界的和平、世界的繁荣和所有的公义就通通带进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约呢乃是神和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把这个约给了他。好，下面我们要问几个问题。第一，它是不是永远的约？第二，它是不是有条件的？如果有条件的就不行了。有条件我们知道，如果以色列人不履行这个约，那么神就可以毁掉他的约，那么就你知道将来弥赛亚国就不一定要出现了。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我们看第十七章，我们今天要多看几个地方的圣经哈，盼望弟兄姊妹能把这几个地方圣经都要把它记住了。 我们看这个第十七章啊，第十七章第七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约性质是永远的约，不会改变的，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啊。这一点我想第一个我们弄清楚了，这是永远的约。第二，在这个约的内容里面，你看见哈，有几个。第一个，第六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所以在这个亚伯拉罕的约里面有一个国度的，这点非常要紧。那然后呢，第七节，我要，然后呢，他说，然后他这里说，我那这下面他这样说，他说这个第二节哈，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那么弟兄姊妹，你这一个国有三个条件，一个是人民，一个是土地，还有呢就是主权。所以这里呢很明显的，神要把后裔极其繁多赐给亚伯拉罕，那么这个就是人民了。那么土地呢，就是下面第八节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么这个版图有多大呢？你读别的地方就很清楚， 读这个创世就很清楚，是从埃及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大家翻翻地图就清楚，现在没有那么大。这个弥赛亚国的疆界是应该从埃及河一直到什么？今天你所看见的幼发拉底河，就是这个，你读你翻到中东的那个地图的时候是那么大的。那么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然后下面说永远为业。所以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两个关键，一个呢，这个国是永远的，这个地也是永远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让我们记得，就是说最后你看见这块地一定要回到以色列人手里，虽然这个当中可能是被人挪走了，或者是被以色列人被抛来抛去，但最后你看见那块地从埃及河一直到幼发拉底要回到以色列人的怀抱，那是他的土地，他的版图，他的人民呢，就是你会发现这些后裔会一直存留到那个时候的，一直会存留到那个时候。那不止如此，那么所以你看见呢，在这里给我们看，第一，以色列国是要永存的；第二呢，它有永远拥有应许之地。那么根据这个约呢，你看见它是永远性的。虽然就是阶段来说，某一个阶段来说，你看你以色列人会失去他的领土，失去他的版图，失去他的主权，失去好像他的百姓被分散了，但是根据亚伯拉罕的约，我们不要忘记神说，我要叫你的国成为大国，凡咒诅你的，那么就像前面所说的，凡咒诅你的，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就是字面来说，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有一个弥赛亚国，就是我们今天所领会的那个大同的世界，要在那个版图上出现。那么那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大家都因着谁得福呢？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说是因着亚伯拉罕得福的。那这个很清楚，弟兄姊妹，主的话是这个黑字写在白纸上，很清清楚楚。这个约呢，是给这个亚伯拉罕的，所以这个叫做亚伯拉罕的约，永远的约。那么还有啊，你们读历代志上或者读诗篇，那里都讲到这个约是永远的约，所以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它，我只把这个几个重点点一下就可以。那么第二点我们要问，除了它是永远性的，第二呢，我们要问这个到底有没有附带的条件。那么大家都知道啊，那个摩亚地的那个约啊，那个约是有条件的，因为你如果读这个申命记，你记不记得28章到30章，那里啊，那个约就是神应许他们可以不生病的，就是说在那个犹太地啊，可以你没有疾病，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顺服才行。所以那个约呢，我们知道是有条件的，
什么时候你不顺服了，
然后神就不履行这个约。所以今天很多人呢，他们把这个约用在基督徒身上，就第一个，当然你这个把对象换了一个，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如果你用这个约的话，那就不是，那就是，那你会发现这个约如果用在你身上，那完全根据你顺服的。那么不错，神这个对待他的百姓的确有的时候他是应用了这个什么，应用了这个什么的约，应用了这摩亚地的约。所以你就会看见为什么有的病，同样的一个病，这个弟兄得到医治，另外一个弟兄没有得到医治。为什么同样是姊妹经过生产的苦难，但是有的人呢在生产上得救，有的人没有？为什么有的人在这个生产以前所经过的苦难比别人更多？为什么同样的母亲，等到他们这个儿女都长大了，他们都经过了一段的时期，那么有的人呢没有事，有的人呢就好像死去活来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时候很明显的，你发现比方说神对那个姊妹的应在生产上要得救，那这个约呢就是类似像摩亚地的约，那个需要那个就是根据上下文的，那么那个约就很像摩亚地的约啊。我想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神对待我们的时候，你要看他是用什么样的约来对待我们的。那么不要忘记，那么那个约我们说过是有条件的。那么现在你我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发现整本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呢，神对待以色列人的那个约啊，这个约是个永远的约，是从来没有附带条件的。那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的稀奇，这点非常非常的稀奇。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不好，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列王记下，第列王记下啊，列王记下第十三章，这个可以是476页啊，我读一段给弟兄姊妹听就会很清楚，这非常动人的一段。这个列王记下十三章，这个你看啊，这个第七节，十三章七节，亚兰王就是叙利亚王哈，亚兰王呢灭绝约哈斯的民，约哈斯就是以色，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已经分两个国家了，一个是南国，一个是北国，现在是北国的故事。那么有一个王呢叫约哈斯王，然后他说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民，整个以色列国有十个支派，践踏他们如禾场上的尘沙，只给约哈斯留下50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那弟兄姊妹你记得啊，这是以色列有历史以来最悲惨的一段的记载，全国的兵力和实力，就做整个的这个兵力来说呢，只有50个马兵，只有10辆战车，只有10000个步兵。你知道约拿就生在这个时候，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神兴起约拿来，就是要扭转这个时候的局面。那么就人来说，弟兄姊妹，你可以说在以色列历史里面，这个是最低潮最低潮了。这个国已经不像国了，已经被欺负、被欺凌、被剥夺到一个地步，只剩下50个马兵、10辆的战车，还有10000个步兵。那么这个实在说来，已经可以说是几乎到了这个灭亡的这个边缘了，已经到了这个亡国的边缘了。好，那么这个是历史。下面呢，你发现圣灵啊就给了那个解释，这个解释非常重要，我盼望我们要记得啊。那么你看这个就同样的一章，你读22节，约哈斯年间，你看同样的一段时间，约哈斯年间，亚兰王哈薛屡次欺压以色列人，第23节，耶和华却因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背叛神，他们远离神，最初的时候他们偷偷的敬拜偶像，你知道他们仍旧相信耶和华，不过呢把耶和华这个拜牛犊，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看得见的耶和华，你看非常的得罪神，他们在耶路撒冷之外另外设立这个敬拜的中心，然后慢慢的到了亚哈王的时候，他们连神都换了，所以他们实在是很得罪神。弟兄姊妹，
神对就神来讲，神很容易就把他们解决，就好像约拿一样。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约拿那一次神家的往东，他往西。那么如果是我们的话，就不会再叫一个鱼船鱼啊把它救起来，不会的。那次掉下去就掉下去，没有就没有了。弟兄姊妹，谁能够对我们的神抗争呢？就像保罗所说的，神是创造那个神就是造那个窑匠啊，我们不过是泥土，泥土怎么可能对窑匠来抢嘴呢？所以弟兄姊妹，那一次如果神把约拿解决了，如果这一次神把以色列人完全解决了，神没有错，因为他们实在得罪了神，他们实在犯罪了，他们实在是羞辱了神，他们实在是违反了神的公义。那么如果神要公义的话，弟兄姊妹，神怎样对待外邦人，神怎样对待以色列人，哪里有强暴，哪里神的公义就要出来。否则的话，为什么神特别优待这些犹太人？所以这里非常非常清楚，弟兄姊妹，就做他们的光景来说，弟兄姊妹，那个就代表他们的光景，神可以解决他们，神可以一夜之间把他们消灭了。但这里有一句话，你每次到了这个光景的时候，这里神的心就出来了。他说耶和华却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施恩给以色列，怜恤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不肯灭尽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眼前。弟兄姊妹，还没有，最后还是要把他们赶，但是呢还是没有灭他们，有一天还要把他们带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一面神要对付，一面神要对付罪，一面神要解决罪，但是另一面呢，神仍旧要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那一次神兴起他政治的时候，以色列人后裔就没有了，就断了代了，就完全没有了。后面你知道，不光是对他们，对犹大国也是这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就不会有将来的那个国，就不会有弥赛亚的国。但是不要忘记，弥赛亚国国度从你而出，这个意念乃是神的意念。现在我们要问说，神永远的旨意会不会因着人的软弱，因着人的失败，因着人的不忠，因着人的犯罪就不能达到呢？你看见说，神的约是永远的约，神一定要达到他所得到的。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神对亚伯拉罕说了，你的国那个神说了，那个约是永远的约。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了可以办不到，神说了一定办到。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我相信这是前派一个很有力的圣经的根据，这一点我们绝对承认的。因为否则的话，你想想看弟兄姊妹，照着我们今天属灵的光景，照着今天神的儿女相咬相吞的情形，神可以任凭我们，但是感谢主，神不肯灭绝我们，神仍旧为他自己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力屈膝的。而那7000人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有一个就是约拿的父亲亚米泰。这个亚米泰是什么意思呢？亚米泰就是阿门的意思。所以他替他儿子起名叫鸽子，叫约拿，约拿就是鸽子的意思。鸽子是什么意思？鸽子当他看不见他的爱人的时候会哀鸣，他不会发怒，他会哀鸣。这就代表约拿的心，父亲的心情。那个时候他已经看不见神的同在。所以对约拿的父亲来说，他不会发怒，但他会哀鸣，所以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什么？叫约拿。所以后来约拿就扭转了局面，就把一些版图就收回来，那就比刚才那个版图要大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我们读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说，尽管以色列人失信，纵然我们失信，纵然我们荒凉，我们软弱，弟兄姊妹，许多羞耻的，你看今天很多的羞耻在报纸上公开出来，许多电视布道家的羞耻大家都知道。弟兄姊妹，你说这样的话，为什么这些人还受祝福？为什么神的儿女今天还蒙这么多恩典？不要忘记了，原来我们的神是守约的神，把正直的守。如果神做的话，有错没有错呢？没有错，因为我们都得罪神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神只是烂好，神只是慈爱的神，神也是公义的神。只有公义的神才能够维持这个世界的正义，否则的话正义感就没有了。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将来有一天你看见地上有一个国叫弥赛亚国， 在那个国里面，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正义，你知道什么叫做和平，什么叫做繁荣。这一点非常重要的，你慢慢就看见人离开神不行的，世界最大的污染源那是人。如果人这个污染没有解决的话，这个世界的污染不会解决的。到了弥赛亚国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污染要被解决的。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神要借着以色列人来彰显他是怎样的一位神。第一，神是有永远旨意的，是神定了个旨意一定要达到的，不可能因着人失败了、荒凉了、背叛了，那么然后神就没有办法了。你看见那个背叛多背叛，你记不记得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然后他说愿流这人的血留在我们子孙的身上。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多可怕的话。每次后来你看见说以色列人怎样的被抛来抛去，后来怎样的被磨成洗衣洗着肥皂粉，然后怎样的这个受那些逼迫，我们每次就想起那些话。你知道当他们弃绝神不要神，并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看那个刚硬，问他们你相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说不可能的，不可能，他们在等候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乃是罗阿米的日子，今天呢乃是那个七十个七那个当中空白的那一段日子。但虽然如此，不要忘记了，神仍旧在恩典中，神还是把以色列人带回来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神还是把那这块地还给他们，虽然现在是弹丸之地，还不是从这个、这个什么，还不是从这个埃及河到这个幼发拉底河，虽然还没有到那个原来地步，但是已经是恩典了。你想想看，以色列历史像不像我们的历史？凭着我们属灵的光景，弟兄姊妹，凭着我们得罪主的情形，我们这种情形，但是你看见今天我们仍旧在。整个的台湾只有本来是3%，现在2%了。弟兄姊妹，想想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我们还没有灭亡。在这样的环境底下，神不肯灭尽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警惕。不要以为说神是爱的神，我们就忘记神是公义的一面。神是公义的一面。你看见有一天，信的人没有话说，不信的人也没有话说，神要彰显他的公义，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感谢主，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结论，就是说神给亚伯拉罕的约是永远的约，是没有附带条件的约。那这个虽然不用在我们身上，但是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这个原则是很对我们很重要的。因为以色列人蒙这许多的恩典，我们就晓得我们蒙了更多的恩典。这个不是叫我们放松，这个叫我们更多的悔改，更回到神旨意的中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从整部历史来看神怎样对待他的百姓。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要看说这个约当初是怎么隆重的建立的一个约，这个非常要。这个约是，你知道，是经过一个很隆重的典礼，这个在圣经里面特别把它记载出来。然后呢，我们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你会发现说这个就是在神的心目中占有很重很重的分量的。那我们好不好看一看有一个典礼的，这个典礼呢是在十五章里面，在这个创世纪十五章里面，我们看第九节，或者这样好不好，我想我们看第五节啊，从第五节开始，弟兄姊妹，这个就大家很熟悉的一段了。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们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是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弟兄姊妹，这地为业不只是为业，而且是永远为业。现在神要保证他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所以下面有一个典礼，是个非常隆重的典礼。那我们普通读圣经都不大懂得的，我现在顺便，我们现在来看待一下。第九节，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羊，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 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撇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排列，只有鸟没有撇开，有这叫雉吗？有雉鸟来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十二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大黑暗落在他身上。那弟兄姊妹，神问亚伯拉罕说，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那下面你看见那个故事就发生了。那原来这什么呢？这个时候神呢，乃是根据古时候的风俗，那古时候的风俗这样，如果两个人立约的话，他们呢就要把牲畜宰了，像这里一样把牲畜宰了，然后呢把它劈成两半，就像刚才这样，然后一半和一半的对着摆在地上，然后呢这个立约的两方面双方呢就要从这个被劈的两半的这个牲畜中间走过去，懂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典礼。如果他们两个从这个被撇开的这个两半的寄生啊当中走过去的话呢，那么这个就变得什么，就是这两个人立好约了。那么这个就是如果两个人呢、他们觉得这个约非常隆重，光口讲的不算，好，现在他们有个记号，这个记号呢很清楚的就是把寄生呢撇成两半，一个一个对对，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它是一半的摆列，那么还有呢一半对着另外的一半这样排着，那么当中不是有个走道吗？好像走道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两个立约的双方呢就从它其中经过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个就可以，这个呢就是当时这个古时候这个立约的古时候呢可以说立约的一个风俗。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神呢就借助这个风俗和亚伯拉罕立约。那第一，神郑重其事，因为这个神要约束他自己，告诉亚伯拉罕说，这个约是太重要的约了，天地能够废去，神的话永远不会废去。所以现在呢，弟兄姊妹，当亚伯拉罕问说，我怎么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然后神就让这两个牲畜，让两个这个寄生一个个这样摆着。然后你如果再读哈，第十五章，我们再来看第十五页哈，然后你看第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间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的约，所以你看下面的哈，他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波拉大河，波拉大河就是今天幼发拉底河，就是基尼人、基尼族人、加摩尼人、赫人、比喜人、利法叶人、亚摩里人、迦南人、哥加撒人、耶布斯人。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版图就是将来弥赛亚国要有的版图。那么神说要把这个地给你，这个地而且是永远为业，而且这就是将来你的版图。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一次啊，你发现亚伯拉罕没有从其中经过，没有，神自己借着火把从其中经过就算了，这次就约，就这个约就立定了，你看见吗？从表面上来看是单方面的，但是弟兄姊妹，这正是这个约没有条件的缘故。不管亚伯拉的后裔将来是怎样，神一定要履行这个约。所以这次呢是神单独自己借着火把从这两个寄生中间经过，那么这样弟兄姊妹就宣告说，这个约一定是永远的约，而且这个约是没有条件，没有附带条件的约。不管以色列人苏林光景如何，神仍旧有政治的手，没有错，神仍旧有审判的手，没有错，神仍旧有一天把他们连根拔起抛到巴比伦去，抛到叙利亚去，一点这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有一天神还要把他带回来，所有的罪神都要审判。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神仍旧是满了慈爱的，这些审判是为了挽回，直到有一天把以色列人带回到他旨意的中心，到了最后在千年国的时候，弥赛亚国要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见证，给人看见什么叫做公义，给人看见什么叫做和平，给人看见什么叫做繁荣。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神当初和亚伯拉罕所立 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那不止如此，除了这个隆重的这样的一个记号以后，除了这个以后，那么神在以色列人身上做了一件事来表示他是这样的，他就做了个记号，那个记号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新割礼。那么割礼呢，就是指着神和以色列人所立那个永远约的那个记号，这个变成他们的记号。那我想这个我们不再去多说它。那不止如此，神不止对亚伯拉罕立约，神也对雅各立约，也不对以撒立约，也对雅各立约。那我想我们再读一个地方圣经就可以，我们就能明白这个约到底它的性质是怎样的。耶利米，我们来看耶利米第31章。耶利米31章耶利米31章35节啊，31章35节。那是太阳白日发光，这是925页哈。那是太阳白日发光，使新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是海中波浪喷涌的，万军之耶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若能量度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的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根据以色列人他们所行的，神，你看见神不因着他们所行的弃绝他们，如果根据他们所行的，神可以弃绝他们，但是神不，神绝不这样做。而且如果太阳白日发光，使新月有定力，这个黑夜发亮，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个定律的。他神怎么说呢？他说，这些定律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翻过来说，弟兄姊妹，有一天以色列国一定要复兴的。所以你知道门徒们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你记得我们的主复活了以后，你知道这个门徒们问主怎么说，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没有说你说错了，我们的主只是告诉他说，父凭着自己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你们所说的时候我不能告诉你。但是呢，主没有否认说他们说错了。所以我们知道在主的眼光里面，在以色列，在犹太，就在门徒里面都知道有一天以色列国要复兴的。所以以色列有国一定要复国，不只要复国，那个复兴不光是政治的复兴，也是属灵的复兴。那这一点非常要紧。弥赛亚国就是以色列不止复国，不止政治的复兴，而且是这个属灵的复兴。那这点非常要紧。我想这点，那就算今天政治复兴的话，你看你以色列人，你发现他这个还是这个通货膨胀，你还是看你有许多的暴力等等，还是这个还不是神所应许的那个最后的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个可以说是弥赛亚国的应许呢，就是根据这个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神说了一定要做到，因为这个约是永远的约，这个代表神的作风。如果神在这一点上神不能履行他的约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那么今天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明明讲到神永远的旨意是借助教会要成功他的旨意，那么我们就问说，有没有这么一天？记得弟兄姊妹，每次你看见神的儿女相咬相吞，在那里你争我夺的时候，我们要问说，到底神的儿女什么时候真的能够彼此相爱，真的能够有那个美丽的见证出来？还是今天神的儿女必须要到这个殡仪馆才能够见面？还是今天神的儿女一定要到丧事聚会才能够见面？难道今天我们不能在台北这里，不能在台湾这个岛上，不能在每一个城里能为做主荣耀的见证吗？我告诉弟兄姊妹，如果凭着我们的光景，我们觉得好像永远没有这么一天。但如果你明白神的旨意， 如果你知道说神的话，神的旨意是永远安定在天的，那弟兄姊妹，你看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你知道神怎样对待我们。所以虽然今天教会是荒凉不足，像以色列人荒凉一样，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神要恢复，要得着一般的得胜者，你看见这一般的圣者就能够起来肩负神见证的责任，最后你看见说那个树林的光景一定要显在人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祷告，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已经把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已经差了我来。世界上的眼光没有我们这样属灵的眼光，他不像我们这么属灵。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合一都是天上的合一，我们说没有关系，今天我们不合一，到天上我们就会合一的。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世界上的人他们没有那个眼睛，他们只是问说今天神的儿女在地上能够彼此相爱吗？所以在地上一定有一个合一的光景，叫人能够相信说父已经差了我们的主来。弟兄姊妹，这是对我们很大很大的安慰，否则的话你很快的就灰心，很快我们觉得何必呢，这个没有可能的，看看人肉体猖狂的情形，我的肉体加上你的肉体没有希望。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能放弃，你看见说神的旨意一定要达到的，那这一点非常有意思，那就是以亚伯拉罕的约。好，现在我们看整个历史到今天，我要问大家，从有以色列有历史以来，这个约到底应验了没有？很清楚，到现在从来没有应验过，没有，历史到现在以来没有应验过。我们要晓得现在以色列人回来了，已经是往这个应验的路上这个走了，但是最后的应验那就是我们的主踩在橄榄山，然后呢弥赛亚国就带进来，然后耶和华要做全地的王。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就是以色列国复兴的时候，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这个约叫什么呢？叫做亚伯拉罕的约。我想这一点呢就很清楚，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那么什么是大卫的约？我们很快的说一下，大卫的约呢也是，这是两个约加在一起的啊。好，那我们来看以赛亚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七章呢，我们看第十二节，第七章十二节，我们一直读到十六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就是神对大卫说的，因为这大卫想替神盖了个殿，开始为神建殿。那么现在呢，神对他说话，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当然这指着所罗门说的一部分，指着所罗门说的，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上半句是对的，下半句不是用在所罗门身上，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大的才能够应验这句话。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第十六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弟兄姊妹，这又是永远的约。那现在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卫的宝座是永远的，这点很稀奇。这是神给大卫所立的约，他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在我面前必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读整个的历史，你知道到了所罗门已经不行，到了后面你看见到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你发现就没有再坐在大卫宝座上。 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要是这个约不是永远的约的话，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已经是历史了，将来不可能以色列人有人还坐在大卫的宝座。你今天去问以色列人，你们说将来可能不可能啊？有一个，那当然他们相信弥赛亚就是那一位，他们所说的弥赛亚就是将来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然后呢，这就是弥赛亚国复国的时候，这就是他们等候弥赛亚，就等这么一刻。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应许大卫的那个国位是永远的，意思就是说大卫的宝座是一直有人坐在上面的。但是如果你要读这个你要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话，你看见只有14个王，在大卫的宝座上只有14个人，完了就没有了。那么怎么能够说一直这个怎么能够说这个大卫的宝座是一直有人坐呢？好了，现在你才明白弟兄姊妹，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家谱是大卫的家谱。现在弟兄姊妹，这个约在历史上的应验就要出现了。那现在我们要看在字面上要怎么样的应验的，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1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1节，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我们都熟哈，这段我们都熟，但有一段我们不大熟的，或者我们不大懂得的，现在会懂了。32节，就是76页哈，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弟兄姊妹，只有我们的主坐在大卫上的大卫的宝座上，这个国才是没有穷尽的。而且他这里明明讲说要做雅各家的王，你没有办法把这个字自然灵然解啊，弟兄姊妹，这个雅各家就是雅各家，就是指以色列人说的，你不能够说这就应用在教会身上。弟兄姊妹，如果这样解经就太松太松了。你很明显的一面，他至高的儿子主，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立大卫，大卫的位给他，那就是指着大卫的国位来说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的主所在那个位置是什么？就是大卫的宝座那个位置。然后下面说，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啊，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这个约有没有应？这个没有问题，我们知道说是应用在我们主的身上，因着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弟兄姊妹，这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现在神要把那个这个列祖，就是把这个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的王，一直到永永远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弥赛亚国。那么这个国呢，就是我们的主呢，就坐在那个大卫的宝座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这个预言呢，要应验在谁的身上呢？要应用在我们主的身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你，到底什么时候这句话才完全应验？那部分是应验了，没有问题。弟兄姊妹，如果你把它灵然解的话，你知道就着我们的主所要建立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那是没有错。这一部分呢，就是以色列人，就是他的门徒所看不见。所以我要再三弟兄姊妹，告诉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的人一直讲了千年国，讲了弥赛亚国，特别我说他是片面不是完全的呢？这个就是我们因为一直注意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会慢慢会忘记另外的一面。没有错，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的主所建立的国当然是属灵的，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了，在一面他是建立属灵的国，但是另一面那个神对于大卫的约有一天要实现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他要做雅各家的王，一直到永远，而且他的国是没有穷尽。那么这个应验呢，就是应验在我们的主的身上。好，现在我们再看一个地方的圣经，耶利米三十三章第17节， 这是一句非常稀奇的圣经，弟兄姊妹，你们看这个耶利米书第二十七章，三十三章十七节，这个就是三十三十七节啊，就是929页。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曾经断过，但是不永远断，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现在弟兄姊妹，你才知道为什么圣灵特别给我们马太的家谱是个大卫王的家谱，而是14+14+14当中的14是四个王，而这个14呢，刚好是大卫这个名字希伯来字，我们知道每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数目，你把它加起来刚好是14，所以稀奇的很，弟兄姊妹，你看见明明那14个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没有多久就断掉了，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现在呢，圣经说耶和华如此，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那就是有一天有人要坐在他的宝座上。那这是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告诉我们，特别告诉我们说他就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一位，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根据大卫的约，我们的主降生的时候，他就是那一位有一天要坐在以色列家宝座的。那这里所讲的宝座不是宇宙的宝座，这里的宝座是以色列家的宝座，是雅各家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只是专指来说的。好，那现在我们要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主有没有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呢？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很清楚，读你们的圣经，那么你读到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坐在神的右边，对不对？还有呢，他在那个至高至大者的右边。还有，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他坐在父的宝座那里。啊，今天我们主那个宝座不是以色列家的宝座，但是有一天到了千年国的时候，耶和华要全地做全地的王，怎么做的？在他儿子里面做王，那就是那一天，你看见我们的主要坐在大卫的宝座。所以等到弥赛亚国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对大卫所说的约完全实现了。但是弟兄姊妹，大卫是谁呀？大卫为什么不能见那个约？第一，他是个征战的王，他手里面满了许多的鲜血，所以他不能够见殿。第二，弟兄姊妹都很清楚，大卫是个犯罪的人，他的罪羞耻显在众人的面前，但是感谢主，向着大卫，弟兄姊妹，大卫是神心意中的人，但是他犯罪失败了以后，弟兄姊妹，神有没有收回他的约呢？不错，他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你看见，我们如果读那个故事的话，你就知道说他的儿子，他和犯罪所生的儿子就走了。但是稀奇的很，所罗门还是从乌利亚的妻子生的，所以妻子所罗门应该从大卫的妻子生才对，怎么从乌利亚的妻子生呢？你看见弟兄姊妹，这就是恩典的痕迹。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那个马太的那个家谱的时候，有四个女人，你看见这都是说到恩典。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神，他和大卫立了约以后，这个约永远不会改变。现在借着谁呢？那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说弥赛亚一定要来。很可惜以色列人不知道说那个他们所定的十字架那位主就是这个弥赛亚。所以这点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那么这个约什么时候实现呢？就是弥赛亚国的时候出现。所以我们说千禧年派前派对的对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看见神的话永远不会改变，神的话永远不因着人的光景就改变，神仍旧忍耐着忍耐，那个国是没有穷尽，所以神说是永远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地上哪一个王能有这个资格呢？等到我们一看见主降生了，我们明白了啊，这下我们清楚了，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弟兄姊妹，难道我们主来到地上就是为着弥赛亚国吗？他所建立的国就是这么多吗？你看见他的国那是属灵的，所以主说 你记不记得那个这个西庇太，我常喜欢说那个故事，就是西庇太，就是约翰跟雅各的母亲啊，来到主耶稣面前，说是，我希望我的儿子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你看，两个把主通通包围住了，一个在他左边，一个右边。这个妈妈实在是好妈妈。那这个妈妈呢，原来是主耶稣的姑妈，所以他们就想用这个关系的能告诉主耶稣，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但主怎么说呢？主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谁愿意伟大的就要做你们的用人，谁愿意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奴仆。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弟兄姊妹，这个不像我们地上的弥赛亚国那些观念，不是有一天弥赛亚国要出现，不错，但是我们的主的国比这个大多了。在这个国里面，我们知道有一部分叫做什么，叫做弥赛亚国，清楚了。否则的话，这个国和我们没有关系。所以很感谢这一部分，我们先要坚定才说，我们要先坚定了才说，就是这一部分的确有一天要出现，没有错。弟兄姊妹，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有一天你看见说弥赛亚国要出现，等到弥赛亚国出现的时候，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神的约没有神从来没有回他的约，神实现了他的约。那这一点非常要紧，如果这件事成就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成就了。你会看见说，神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两般，一个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指着以色列人说；一个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就指着我们来说的。弟兄姊妹，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这小群是指着整个教会说的，因为神乐意把国赐给你们，神乐意。不在乎你的光景，乃是在乎神定义了要把国给我们。所以现在我们才清楚，千年国不只是为一个犹太人的，千年国也是为一个教会的。你看见说，今天如果有一天弥赛亚国要出现的话，那你就知道说，现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说，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去的。那为什么要努力呢？弟兄姊妹，这和我们就发生关系。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问弟兄姊妹，那这些就证明说有一个国也在等着我们，就像有一个国在等着以色列人一样。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安慰呢？首先我们要问，如果弥赛亚国就像后派无派说没有的话，那么好了，我们今天也没有，那就是今天了，那我们就是今天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保罗告诉我们说，进神的国要经过许多的艰难。我们都得救了，我们都已经进来了，还要经过许多的艰难吗？弟兄姊妹，蒙恩得救什么都不要做，主都已经为我们做成了，但你进神的国甚至要经历许多的艰难，这什么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定前面有一个盼望等着我们，一定有一个前面有一个盼望。你看见说，这个虽然这个亚伯拉罕的约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但是不知不觉也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像他海边的，像天上的星一样，而且他就是我们信心的祖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慢慢的眼睛能开启，在千年国里面，神一定有一个稀奇的安排。你看见说，这个千年国不只是为着以色列人的，也是为着我们的。弥赛亚国是为着以色列人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会看见的更多了。我想我们慢慢的再往前看，我还不是把那个最后答案告诉大家，慢慢我想我们就更清楚。但是我们一定啊，要把这一段圣经把它这个弄清楚了才可以。好，那么最后我想我用很快的几个我们很快的读几个地方圣经就可以，你就看见在圣经里面都提到弥赛亚国的应许，那这个国要出现的，我们先要把这个几个地方把它读一下，好不好？那我们就看这个正是弥赛亚国应许，就是有一天这个国要出现的，我们看什么地方提到。那么弟兄姊妹最好把它记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以赛亚第九章，第九章啊，我们读这个第六节跟第七节。 我首先提醒弟兄姊妹哈，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你在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就很这件事情很熟，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来龙去脉。我们先读一读好吧，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弟兄姊妹，这句话知道是用在我们主身上没有问题的。你看这里讲到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我们都懂。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把这圣经完完完全懂的话，就根据那个约就有关系了。那么首先大家记得，到底这句话在什么时候说的？先知在什么时候说的？在以色列快亡国的时候说的，这个国快没有了，这个亚述军、亚述的大军已经进逼、已经逼迫这个境内了。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神应许了弥赛亚国。就是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所以你看见那个弥赛亚国将来是政治性的，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就是我们的主。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指着那个弥赛亚国说的，治理他的国以公义、公平、公义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的神怎么发热心呢？根据他的约，他为着他的约在那里热心，因为他要给人看见神只要定规了，一定要做到的。所以你看见有一个国，这个国呢很明显就是我们的主所带进来，因为他就是那个为我们而，他就是永全能神、永在的不和平的君。我们这就是我们主说的。那么有一天呢，我们在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增加无穷，而且他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就是弥赛亚国的应许，那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二十三章，还有很多啊，我们不读了，我们就是给弟兄姊妹提一下就好，盼望你们能够有点概念啊。耶利米二十三章，这个也是在亡国的前夕，就是说在这个巴比伦王这个进逼、这个围困耶路撒冷的前夕说的话。现在国都快没有了，那么现在呢，你看这个主说神说什么话，就是二十三章五节到六节，是借着先知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长完全，行事有智慧，在地上，不要忘记了啊，在地上。但你不要忘记，因为你说在地上好像这个天上就没有了，这是指着就着以色列来说，这个都是在地上的啊，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你看，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那么弟兄姊妹，下面我就不必读了，我很简单的把这两节圣经告诉弟兄姊妹，我想这个就很清楚。那么这是耶利米，好，以赛亚讲过了，耶利米讲过，现在我们来看以西结，这都几个大的先知书里面的哈。以西结三十七章，以西结三十七章，三十七章，二十四节，三十七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所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这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弥赛亚国，很清楚弥赛亚国的应许有一天一定要出现。好，看过了以西结，我们来看但以理。但以理第二章， 第二章这里很重要了哈，这里是个很重要的平衡点，我想这是前派的人稍微忽略了一点哈。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章第34节，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我想大家都知道是那个大象说的金头啊银胸啊等等哈，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鹤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好，这个就是指着这个大，这个尼布加拉他不是看那个像吗？那个像这个是金头，然后是这个巴比伦大帝国，然后波斯大帝国，然后一直到罗马帝国到脚趾头，那么有十国，那就指着最后等到十个脚趾头，就是指着最后敌基督最后的时候，然后一块石头要砸在上面，那么就是再来以后有一个国要出现的，那么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下面他就解释，我们看第四十四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弟兄们，明白吗？现在你懂得了吗？前面讲的这些国都是人的国，现在讲的国呢是另外一个国，是必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指着弥赛亚国说的。那下一次我要告诉弟兄姊妹，这不只是叫弥赛亚国说，有一个钥匙很重要。弟兄姊妹，你这样看上去可能不大容易注意，等一等你仔细的看的话，你发现这里面有一把钥匙藏在里面的，那么这个就给我们很清楚比较均衡的看见啊。但是我想我今天先讲到弥赛亚国就够了啊，再多的我们下次再来看。那么这个是这里给我们看的第七章13节，也是弥赛亚国的应许。但以理书第7章13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坐天云而来。弟兄姊妹，看见吗？这个现在我们都能懂得了。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就指着弥赛亚国说的。最不，其中有一部分指着弥赛亚国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但以理书也很清楚，也已经看见了。我想最后我们时间没有了，我们读一个地方就可以，再读两个地方就好，好不好？先来看这个撒迦利亚书14章第4节，那日他的脚，就是1121哈，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那弟兄姊妹，这个都知道了。然后第9节，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那么这个很清楚，你再读下去就是弥赛亚国了，非常的清楚。那最后我想给弟兄姊妹读一节的圣经，这节圣经呢是常常被人误会的，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有的时候你看见有的弟兄们就应用了，尤其用在今天，那么我想这是个很大的误会啊。如果仔细读圣经就知道了。我们看阿摩斯书，这是我们最后读一个地方就可以了，这小先知书里面是1074页，应该是或者不对应该1075页啊，你看看1075，不对，应该第九章，所以我们再翻过来一点，第9章第11节，这个我念给弟兄姊妹，1080页，第9章第11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建造，像古时一样。弟兄姊妹，这就是指着弥赛亚国说的。大卫的帐幕在什么时候被倒塌的呢？就是到巴比伦那次就倒塌了。 那么今天你慢慢等，你今天虽然它有一部分的这个有重建，但是最后呢要重新建造像古时一样，那就是最后是指着到弥赛亚来的时候才出现。那么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弥赛亚国的时候，那个圣殿呢就是以希节所形容那个圣殿，到那个时候你看见说荣耀就回来，神的荣耀就回来了。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从整本的旧约你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在等候的，一直在盼望的，就是早一天弥赛亚能够来。那么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直到今天，我们知道这些话从来没有应验过。那么现在我们很清楚，乃是指着当我们的主挑的宰台的橄榄山以后有100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你看见说神对于亚伯拉罕的约和大卫的约就要在那个时候实现，他们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下一次弟兄姊妹你要看见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有两个，一个是属天的，一个属地，一个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就是以色列，一个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指着基督徒来说的。那么下一次你要看见说这些亚伯拉罕的约和这个大卫的约，实在说来也是应验，就字面来讲是应验在属地的子民身上，就是属灵的意义来讲是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下一次我们要看见在千年国里面，你发现不只是仅仅的弥赛亚国，你会发现千年国度是比弥赛亚国度大多了，不只你看见说这个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也是今天我们所等候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是不是今天愿意在那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弟兄姊妹，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有的人是背起十字架，有的人在那里放纵他的肉体，有的人在那里放松随便的说话，有的人觉得我只要能够在人面前弄好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有一个东西支配我们，就好像支配那个光支配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中间你看大体都荒凉了，有一般人为着那个弥赛亚国，他们就被称为剩下的百姓。这个剩下的百姓有约拿和约拿的父亲，这剩下百姓有西面，剩下的百姓你看见就有施洗的约翰或者约翰，你看就有这许许多多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一班人他们在等候那个国，结果你看见这个国就是他们的。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就是他们的。弟兄姊妹，这个应许是给基督徒的，你看见说有一天我们也会得着一个国，因为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神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了。弟兄姊妹，想想看，今天我们为着什么来活着？我们一直注意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我们有没有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的主说这是外邦人求的，我们是为着一个国而活着的。有一天弟兄姊妹，那就是千年国的时候。那么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所以我想下一次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一次把它讲完，那这样我想这一方面的真理我们就很清楚很清楚了。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去多有一些祷告，为了下一次的信息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说话，我们一面看见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知道你的话永远安定在天，虽然我们不忠，虽然我们败坏，但是我们的主，你乃是根据你自己的旨意来对待我们，你把你自己限制在约里面，虽然我们会改变，你永远没有改变。所以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以色列历史鼓舞了我们，你怎样对待我他们，你要怎样对待我们，因为你是公义的，我们都得罪了你，所以今天我们四分五裂，所以我们今天彼此相咬相吞。我们的主，我们承认我们在你面前都有罪了，我们仰望你，但愿你再次把我们带回到你旨意的中心。我们相信天地能改变，你的话永远不能改变。 主啊，你也指着这个天地的定律说，如果这个天地的定律能够改变，你就能够废掉你的儿女们，你的国，你以色列国就不能够再建立。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觉得惭愧，特别当我们听见你的话说，主，你们这小群，神已经把国，神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得着这个国，照着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不配，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怎样在以色列身上工作，也在我们身上工作。虽然我们得罪你像大卫一样，虽然我们不忠，我们虽然我们不真做像以色列一样，但是我们的主，他们怎样有盼望，我们也怎样有盼望。有一天弥赛亚国怎样一定要出现，我们也知道说有一天天国也要出现。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天国近了，但愿我们能够悔改，好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让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中间。听我们的祷告。